寻法。月朗风清，来讲一个与中秋节有关的寻法经历。在西汉时期的宁夏，在现在的平罗县这个地方，当时属于边境地区，挨着匈奴，有两位分别叫做文瑞和小琴的匈奴女孩，因为她们祖上很早就在这里居住，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她们与当地的汉人相处得很好，她们两人从小很要好，后来长大了也经常在一起，他俩喜欢一起郊游，一起探讨人生。在他们18岁那一年，他俩一起在中秋的时候赏月。赏月时一起跳舞，很是畅快。在平罗那里自然也有一些枸杞树，但是当时不多，他俩对枸杞的作用也知道一些。就在他们赏月的时候，天空中飘来了一朵白云，遮住了圆月。此时从地上看圆月似乎更美了，犹如圆月的面颊上罩上了一个薄纱一般，朦胧美丽。清风徐徐地吹着，两位女孩在那里看得都如痴如醉。正在她们出神地看着的时候，不知从月亮里还是云彩里飞出很多的小仙女，他们在空中展现美妙的舞姿，他俩看了一会儿也情不自禁地舞了起来。不知不觉之间，一位为首的仙子下来了，对他们说，
我是月宫这一任的仙子，你们叫嫦娥也行吧。我从前在关山门那里遗失了一件红色香包形状的饰品，你们能去那里帮我找回来吗？在某个8月15的月圆无云之夜，我会来取的。
文瑞和小琴一听是月宫仙子所托，那自然答应。仙子走后，他俩才觉得有点唐突，因为他们都没有出过远门，两个女孩家也不方便。后来他俩跟大人们商量，大人们说，
你俩先在家里学3年武功再去也不迟，因为那里不太平。
他俩想想也是，于是就在家里学了3年武术，然后女扮男装上路了。他俩沿着黄河经过银川边上，来到了青铜峡。在这里他俩看到这里的景致，就想玩几天再走。有一天他俩正在峡谷边上流连，只见峡谷似乎出现一个洞，一阵风将他俩吸了进去。他俩当时有些害怕，但过了一会儿看到一位女神笑吟吟地走了过来，对他俩说，
让你们来到这里是想告诉你们，一定要保持你们善良纯真的本色。虽然你们是匈奴人，跟中原的汉民族有很大的区别，其实你们这个民族也是轩辕皇帝时期从其子孙中分化出去的。从更久远的历史来说，你们这个民族也是创世主所造就的。在历史上需要用你们演绎和成就一段汉民族的辉煌，这就像演戏一般，要突出主角，那就得有帮衬才行。所以匈奴这个民族就是来帮助丰富汉民族的文化内涵和成就汉民族的，因为这个王朝所要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月宫仙子让你们去找那东西是引子，其实是想让你们寻找那份奇缘，一份与创世主相关的奇缘。
说完，那位女神让别的仙女们拿出很多好吃的给他们俩吃。他俩吃完之后，感到身体充满了能量。他俩正想问很多问题，但女神始终不给他们机会。
吃完之后，女神将他们送了出来。他俩就继续赶路，不久就来到了中宁地界。这里当时有很多枸杞，因为他俩对枸杞都有一定的了解，于是就在路边摘下一些准备随身带着。摘完刚要走的时候，有一位少女出来对他俩说，
你们摘了我的枸杞，你们到时候面见创世主的时候，一定要向创世主表达我们的心意，我们一定要用尽我们的一切来让有缘者的身体达到最好的状态，让他们都能与创世主结缘，都能把创世主交给他们奠定历史与文化的责任完成好。
他俩好奇地说，我俩知道枸杞的一些药用价值，可是没有想到枸杞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啊。少女说，
枸杞有延年益寿的用处。
这时候过来一个身高如成人，但面相如11、12岁一般的少年。少女指着他说，
他已经120岁了，看面相是看不出来的。人要懂得节制欲望，而且经常服用这个就会达到延年益寿的功效。其实枸杞也分多少种，每个种类功效也会有所差别。
说完，少女隐去了。当他俩走到同心县的时候，清水河河神变作一位英俊青年出来。他为了考验两位女孩，故意说，
我是这里的河神，你们愿不愿意留在我这里而不去关门山呢？你俩看我长得多帅气啊，我还能带你们去黄河那里与黄河河神一起享受美好与幸福啊。
两位女孩觉得对方把他俩小瞧了，立刻站定，拉开架势，似乎有要跟面前这个英俊青年比试打架的样子。清水河神见状，马上说，
我是考验你们的，别当真。清水河虽然是黄河的一个支流，其实它也是独立的生命，也有自己的生命循环体系，也是汇集溶解两岸山脉中的因素，用水汇集而成。
两位女孩看他的确长得很英俊，就逗他，那你们汇入黄河的神都这么帅气吗？清水河神说，
不一定，这些都是根据安排而定，而且帅气不是同一类型的，可以分成多少种帅气的方式。
说完拿出一根鞭子递给他俩，说到时候有用。说完，清水河神就走了。他俩来到了海原县的关门山，来到这里，他们四处寻找月宫仙子留下的东西，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后来在梦中，他们梦见那位帅气的清水河神跟他们说，
你们要找到长得很粗壮的大树，用鞭杆轻敲三下，你们要的东西就会出来。
他俩满山找很粗的大树，最后找到四株最为粗壮的，他俩挨个用鞭杆敲打，第一株被敲完之后立刻折了。一位年迈的老者出现，感谢他俩，让其解脱转生去了。第二株被敲打完了，立刻疯长起来。一位40来岁的男子显现出来，感谢他俩，让他睡醒了。第三株被敲打之后，树倒没怎么样，出现一个戴红肚兜的小孩。小孩感谢他俩，让他不再贪玩了。在敲打最后一株树干的时候，出现一位仙女，拿着月宫仙子那个香包形的饰品。仙女笑着说，
你们做到了月宫仙子的要求，我把这个放在你们这里。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将来在一个月圆而且下雨的夜晚，创世主会来到这里，你们最好就在这里宽阔一点的地方等待。
他俩谢过仙女， 找到一个宽阔的地方住下来。每到月圆之夜，他俩就在等。结果六个月圆之夜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等到第七个月圆之夜，明月高悬，天空一点云彩也没有。他俩一看，这一次也似乎无望了，于是回到屋内把鞭子拿出来，因为他俩觉得很久也没有练武了，于是拿起鞭子开始舞动起来。鞭子一响，天空立刻阴云密布，马上下起雨来。这一点他俩始料未及，但还不敢进屋，怕创世主到来而错过或者失礼。就这样，他俩在大雨中一会儿的功夫就被浇透了，但是他俩还是在那里虔诚地等待创世主的到来。雨下了一会儿停了下来，乌云也散去了，月亮露出了它美丽的面庞。又过了一会儿，创世主下来了。创世主告诉他们，一定要秉承传统文化的理念，多学习汉文化，到时候一定会得到创世主的亲自传度的。同时创世主也告诉他们，将来他们在人间也会转生在少数民族的环境里，即使是处于封闭状态，但是大法会传到那里去的，到时候希望他们能努力做好该做的，要勤，不要懒惰。关于枸杞的事情，创世主已经知道了，让他们不用多问了，一切都有安排。等到创世主走后，他俩想在哪里等待月宫仙子呢？他俩不约而同的都想到那个鞭子，让鞭子给指路吧。鞭子给他们的提示是在龙德的六盘山，于是他俩不辞辛苦地赶到了那里。到了六盘山，过了一个月就又是八月十五了。可是真到了八月十五，他俩在月下等，结果天上有云，月宫仙子没来。又过了一年，白天他俩拿着鞭子玩，结果那天下了一夜的小雨，又没有见到月宫仙子。后来他俩一商量，应该将鞭子还给清水河神，于是找到当地的老人，在六盘山主峰附近寻找清水河的支流，将鞭子放在水里。他俩双手合十，希望清水河河神能够收下鞭子并谢谢他。不一会儿，清水河河神变作依旧那么帅气的模样来了，对他俩说，
你俩其实要学会静和定，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冷静地思考，做到把事情定住就好办了。
于是清水河神拿着鞭子走了。他俩回到六盘山主峰，开始静下心来把自己定住，不被外界所动。当到了第三个八月十五，这天夜里万里无云，月宫仙子从月亮上徐徐而来。他们赶紧把香包形的事物进献。仙子说，
你们把枸杞拿出来给我看看有用。
他俩就把枸杞拿出来了，女神用手一指，枸杞就充满着无穷的力量，并叮嘱他们，
这种枸杞从此就具备了长生的功效，但一般人是得不到的，得有大缘分的才行的。这个事情我让别的仙女来做吧，天南海北的寻找几个地方就行了，然后再让别的神安排与这有大缘分的人遇到，并认识到枸杞的功效，从而让枸杞所蕴含的力量发挥出来。你们今生与创世主结下了大缘分，将来你们无论在怎样的困境中也都要好好修，千万别懈怠。
说完，月宫仙子带着枸杞离开了。他俩望着月宫仙子的背影很感慨，发愿到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一定要追寻创世主。 今生这两位女孩转生在四川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虽然非常贫困，但还是得法了。在现实的苦和难中，希望她俩更加的努力，不辜负从前的法缘，做好该做的。同时借此机会，也希望全世界所有处在贫困地区的同修们都能克服眼前的困难，真正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修炼之路，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这正是中秋月朗神仙临，暗示奇缘树正信，一路诸仙来帮衬，主佛降世主要勤。